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您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礼拜二的时候呢，这个白宫啊，他们就宣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啊，这个是有关于白宫记者团的这个规定啊。因为在以前呢，有各个媒体所组成的一个白宫的记者团，那么每一次这个总统比如说坐空军一号到其他地方的时候，比如说在白宫要举行记者会的时候，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呢，他都会选择挑选一些记者啊，有的是随行，有的呢是进行在白宫啊在其他地方的这种报道。那么这个记者谁选呢，是由记者协会来选的啊。那么但是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呢，白宫说了这个权利白宫要收回来了，也就是说以后哪一些记者可以报道总统的记者会，可以报道总统的行程，这个就是言行吧，可以报道总统比如说在空军一号的一些情况什么的，这个不是由记者协会来决定了，是由白宫来挑选了。同时呢，在这个前前后后呢，白宫又就是排除了一些他们认为说不友好的这个新闻媒体，包括美联社啊、路透社什么的，然后呢又增加了一些支持川普的一些保守派的这个团体的记者的采访权利啊。所以呢，这样呢就在美国的叫做媒体界和新闻界呢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个里面有一些背景，我们老百姓需要稍微了解一下哈。首先呢，我们现在说到的是两个机构，一个叫做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 这个叫做白宫记者协会，另外一个呢叫 The White House Press Pool， 叫这个名字。但是这两个呢是有关系的，就是第二个叫做白宫记者团，第一个呢叫做记者协会。记者协会的历史比记者团要老很多，白宫记者协会是1914年成立的，所以有百年的历史。百年历史的这个记者协会是特别有意思，为什么？你想一想啊，记者协会它肯定不是一家报纸、一家电视、一家广播、一家媒体，所以它是多家成立的记者协会。可是这个记者协会呢，他们之间有一个竞争的关系，对不对？
对。
因为在全世界的很多的国家，不是所有的国家，大家明白原因啊。他的这个媒体啊是自由的，是由私人所拥有的，那么他们所争抢的一个东西就叫做独家。所有的人都希望今天一个独家，明天一个独家。我跟你讲，如果一个媒体有三次独家，那其他的媒体很难活，知道吧？大家立刻对你的订阅也好啊，对你的收视也好呢，都会大大的增加对你的关注。所以他们之间是竞争的，除了内容的竞争之外，他们之间还有广告的竞争，对不对？大家都是拉的同样的客户，都是去拉可口可乐，都是去拉麦当劳，对不对？那么麦当劳、可口可乐这些，他们把广告给谁？当然看你有多少独家，当然看你有多少订阅的人呢、啊、看看你有多少收视率啊，对不对？收听率啊等，看这些东西。他们是竞争的，但是呢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因为我们都是新闻的从业人员，可能需要某些协会，因为这里面有记者的道德操守问题啊，有对于媒体的监督的问题啊，有大家合作某一些信息的交换啊之类的，也有这个。所以1914年呢就成立了白宫记者协会。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每年提醒大家一次他们的存在，是干什么呢？是吃饭。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顿饭是干嘛呢？就求那个总统。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伟大的传统，就是他可以让那个现任的总统在下面坐着，然后他请喜剧演员上来求你。有的那个笑话把那总统说的叫无地自容啊，但是呢就是要让大家笑，然后大家也都记得 当时有一年川普在下面坐着，
嗯，
对不对？被开玩笑的那个过程啊等等啊，这个咱们就不说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记者协会的背景。接下来咱们看看 Eisenhower 这个总统怎么促生了记者团。
对，这个 Eisenhower 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这个除了广播电台和媒体，就是这个报纸啊杂志之外呢，就有了电视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有了记者团的诞生啊。整个的白宫记者团呢是由美国的当时主要都是一些传统的大的媒体哈，他们选出来的记者来到白宫来。这些记者团的人呢，他必须有这样的几个情况哈。第一就是说你必须是在常住在这个华盛顿，要全职的报道有关于总统的和白宫的这个活动，那么这个才能符合你进入到白宫记者团的这个资格。如果你是什么三天两头，一会儿我这出差三天报完了以后回到你的洛杉矶去了，回到你其他的地方去了，那不行，你不符合这个进入到记者团的资格里边甚至啊。所以呢在艾森豪尔的这个期间呢，他就等于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制度，也就是说成立了一个由一小群记者、电视摄影师还有这个电视记者的，
就广播电台
啊广播电台，
还有它主要是通讯社啊，三家通讯社，
对
对，
三大通讯社，再加上两家报纸，还有几个一两家电视台，反正它组成了这么的一个，它叫这个 press pool 啊，这个 pool 就是就是池子嘛，这在里头有好多的人在这里头，哎，这么一个团嘛，啊，记者，我们把它翻成这个记者团，就说明人数比较多。那么这些人呢，他就是每一次从这个白宫记者团里边选出一部分人，因为记者团里头人很多，不可能每一次都哗啦哗啦的跟着到这个白宫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现场，或者是在白宫或者总统召开这个内阁会议的时候，全部进到那个会议厅里头，是恨不得装不下哈。所以呢，每次出席报道的某一个事件的时候呢，他是由记者协会从白宫记者团里边挑选记者的。他的一个宗旨呢，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什么呢？我们要保持美国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独立新闻报道。也就是说，我不能每一次选的那个记者对总统的提问都是不温不火，都是非常友好的这种球啊，那不行，提的这些问题都是这个不行，总是要有一些比较棘手的，让你很难回答，甚至有的时候是专门和你作对的，这些记者也要在场，要提问啊。所以呢，多年来就形成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现在呢，看来这个传统要改了。
刚才说了，所以就是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是负责挑选白宫记者团的那个机构，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现在白宫把这个权力给收回来了。
对，
那白宫说你那个白宫记者协会啊，没有这个权力了。也顺便再说一下，刚才说到的每一年的白宫记者协会的那一顿晚餐呢，是让总统去备糗的，但是川普已经好几次没去了。他做总统的时候，应该说一次都没去，他认为这些人开这些玩笑没有上限，他可能觉得有点难看，所以他已经没有再继续这个传统了。接下来我认为就是接下来的这四年他都不会了，可能也没有了，可能就取消了这个活动。
如果这个权力被白宫收回的话，那么白宫记者协会几乎就等于形同虚设了。
对，所以他这个记者协会现在的主席是Eugene Daniels， 他呢立刻发了一个声明，他一看白宫把他们这个权力拿走了，他发一个声明说，哦，既然你剥夺了我的这个权利，我也有另外一个权利，就是你看到不是什么椭圆办公室啊、空军一号啊，包括总统出行到海外的一些地方跟着他的这些人呢、啊、这些人呢是记者团里的成员，但是不能所有的媒体都去，所以你肩负这样一个责任，你拿到的那个消息不是独家了，你必须得写报告，就是在椭圆办公室，比如说总统说了什么话，哎，这不是你的，尽管你的摄像机在架着，你拍出来你得给所有的电视台用，否则的话你失去这个资格。 先把这个背景讲一下。所以这就是 Eugene Daniels， 他就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他说了一个话，他说你这样啊，那我记者团这些东西我不发了。
嗯，
为什么呢？这不成了叫做党的喉舌了吗？听过这话吗？对不对？你现在要的人都是你喜欢的媒体，你现在希望他们播的都是对你有利的声音，那么我在这儿不是变成了你的传声筒了吗？那也行，我们这些人还去，但是我们就选择不为你讲话，就是把这些消息啊传递出来，或者是做你的这种喉舌之类的啊，就做了这么一种姿态。所以现在呢，有一个白宫和媒体对抗的势力就产生了。那稍等会儿咱们看几个具体的例子，特别有意思，是哪一个记者被突然叫去了伊拉克，对不对？以及那些站在那儿的那些人，那些上总统空军一号飞机那些人，他们要花多少钱？这钱谁出？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白宫的记者协会和白宫记者团呢，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白宫呢，它改变了过去几十年的一些传统吧，啊，把那个谁可以到白宫采访的这个权限呢给收回去了。也就是说，原来是白宫决定有多少人可以来采访，而由白宫的记者协会挑选哪些人去采访。但是现在呢，这两项这个权限呢全部被白宫收回去了哈，所以这个对整个的媒体来说，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哈。因为从更大的方面，从你看白宫记者协会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可能违反了美国独立新闻报道的这个几十年来上百年的这个传统啊，所以呢影响比较大。而且呢有一些很大的传统的这个媒体，当然是属于比较左派的这个自由倾向的这种媒体呢，就遭到这个白宫的不待见。你最典型的就是美联社啊，美联社这是一个多大的新闻机构啊，很多的这个新闻机构，不管是报纸的、报社的或者是网站的，许多的这些其他的地方性的这个新闻媒体，他们没有办法派驻到世界各地，派驻到美国各地派记者，没有这么多的资历和这么多的这个钱财资金和人力，他们就从美联社那儿买新闻啊，不管是图片也好，不管是这个视频也好，不管是文字的也好，都是从美联社买。所以美联社在美国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机构啊。另外一个是路透社，这两个新闻机构呢，在礼拜三川普举行内阁会议的时候就被排除在外了，不许他们进到那个就是内阁会议去采访。还有这个 Huffington Post
就 Huff Post
Huff Post 和那个德国的《每日镜报》啊，这几个机构呢，在礼拜三的时候就没有访问的权限了啊，已经被排除了。美联社呢，其实以前他们记者提的问题都比较尖锐，不管是对川普总统也好，还是对以前的什么拜登啊什么的，他们都会提一些非常尖锐、让你很难回答的问题。但这又是这个民众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啊，看看你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所以呢，他是经常不就是让人感到比较头痛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是这个新闻媒体。但是问题正是因为这些新闻媒体的监督，所以才使得在报道方面呢就更加具有独立性。也就是说，不是我给你一个问题，你就给我就是按我给你的问题你来回答，那这个就等于是没有任何这个新闻啊就没有任何真实性了。
不对，坦率的讲呢，这些一律叫做通讯社呀，他们也受到社交媒体的挑战，对不对？
对。
过去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叫做合众国际社，那早都没了啊，早都没了啊。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讯社等等啊。为什么说他们叫做通讯社呢？为什么这些呢统统叫做 wired 啊？他们就是叫做就通讯社啊。为什么叫通讯社？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媒体，比如有一个报纸，这个报纸的名字叫美联社，没有。 它的存在就是它卖，它把这些芯片卖给其他的那些地方。比如说有一家报纸，你拿在手里过去，这家报纸，这个报纸的名字叫路透社，没有，但是呢，你打开报纸说路透社消息，
对，
哎，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俄罗斯的什么塔斯社什么之类的啊，都有这些。其实他们也受到大量的冲击，甚至其实也面临到生存的危机，就是很多人可能就默默的消失了，越来越少的人可能向美联社去买新闻呐之类的，因为他们自己太快了，这些各种手机啊什么这种传递，这个是未来媒体发展的趋势，咱们继续的跟踪。但说到美联社呢，咱们引发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政府，咱们不管他是民主党共和党啊，不管总统是谁，他这个白宫他要发布消息，他要带着这些记者坐到空军一号上面去，他要让某些人陪着他到海外去，这些人作为我们媒体的受众，我们希望不希望这些人是与政府同心同德呢？我认为是不希望的，对不对？老百姓，就是我认为是我们老百姓希望看到的那个媒体不是为政府发声，是为民发声。他们提的问题是帮我们问的，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去白宫，他们了解他们的受众，他要替他的人问，他不能带着共和党的观点和民主党的观点，这个是我们的要求。但是反过来，你说一个媒体它是完全不左不右的，我现在就告诉你，没有，你就不用奢想了，没有。你有机会你到美联社的网上你看一看，全是骂的，他有一些东西说出来的是直接的攻击啊，完全是报道的时候还加那么几句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样等等，他是带有观点的。那么美联社为什么被踢出来呢？因为川普啊，他把那个墨西哥湾改名了，改名成美国湾了，也有人翻译成美洲湾，但是
应该是美国湾，
对，
比较
我倾向于美国湾。川普才不待见美洲呢，
对，
他没有可能把这个湾改成美洲，我干嘛替你争取这么一个
美国优先嘛？
对啊，我干嘛替你美洲争取什么东西啊？所以翻译成美洲湾的应该是错的。这个你随便问一问他那个政府的人，一个人就说，因为尽管这些人不懂中文，但是你只要问他，你说的这个 Gulf American， 这个 America 指的是那个 continent， 对不对？还是这个 country 的话，他肯定告诉你美国，这个就无所谓。那川普说了，我改了，美联社不理他那茬啊，继续用墨西哥湾，用在哪儿？用他报道啊，只要用在报道什么墨西哥湾有一艘什么什么，对不 对？他继续报道这种，那川普说，我不要你。那么这种姿态呢，显得就是他说不说墨西哥湾不管，就显得呢有点问题，因为正是美国，他正是因为他允许一个不同的声音。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强大的自信，就我不怕你提这种尖锐的问题，我不怕你攻击我，他才能够屹立在这个世界上，有他今天这个地位。你这个姿态，我觉得打压左派打压右派都是不对的。
因为媒体应该是独立的，应该是有他自己这个报道的权利，他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你可以有自由派的立场，你可以有保守派的立场，但是你不能是对这个当权的人就唯唯诺诺，对当权的人他想说什么你就给他报道什么。这个在美国的传统上，在美国的这个新闻界，这个应该是不应该的哈，就是至少是新闻媒体他们认为说他们应该是独立的报道，不受这个政府控制的。那好了，现在我们就讲一下你现在的这个新闻，就是白宫的新闻团里边，白宫的记者团里边呢，这个因为还是有一些与时俱进的东西，刚才说过了，受这个现在的这种国际网络啊，网上的这个网络的报道啊，或者说是甚至是社群平台里边的有一些网红啊，那他们的 follower， 他们的追踪他们的人可能比某一家报纸的人还要多呢，啊，几十万、几百万的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些人的报道有可能，可能比这个传统的媒体还要更多啊。于是呢，在白宫的记者团里边，现在基本上也出现了一些像 Axios 啊，像这个什么Newsmax 啊，像这样的这个新闻网络，或者是这个 就是
这就白宫说我请的
啊，对，这就是
他们的观点是右派的，你们以前对不待见他们，我来请
啊，对，
这样
就是说他们认为说现在应该增加一点这方面的新媒体的这个东西啊，因为原来都是传统媒体嘛，这个他们认为说这个传统媒体呢，可能自由派的人比较多一点，
对，
所以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就是白宫记者协会是不会去请他们的，
对
对。
对，因为他们白宫记者协会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要进到我们白宫记者团，你刚才我们就说的，你必须要是全天的报道白宫方面的东西。那你像一个什么网络的一个小的新闻机构，他哪里有人白天全部在这儿啊？社群媒体都更不用说了，他根本没有，他一共就那么几个人，他不可能有一个专人在这个白宫专门报道白宫的事情，所以呢，他没有。还有一些什么Podcast 的主持人啊什么的也都进入到这个白宫记者团里面去了，
对，是，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当然这个可以理解，就是说现在这些人的影响力比较大了嘛，所以让他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或者另外的一个渠道去接触更多的这个听众，接触更多的民众呢，也是有这个道理，只不过选的呢基本上都是就是支持川普的这些人哈。
嗯，
那好了，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参加到白宫记者团里边的这些记者啊，他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花费的问题了。
这个花费呢可以高达十几万，这个谁出呢？谁派你去的谁出？
对，
这个白宫不出。那现在啊，此时此刻，在白宫接管之前，美国的白宫记者协会他们现在的规定是，每一次白宫的活动，包括总统的摩托车队后面跟着的车里面人，什么空军一号上面坐着的人，到海外去采访的，但主要的是空军一号和椭圆办公室里面的一些新闻呢，是这样的：三家通讯社，这是第一。第二呢是两个印刷媒体，这指的是报纸，你这个报纸可能是在网上，可能是油印的，拿在手里都可以，两个，这个一个广播电台的记者，然后四个摄影师，这四个摄影师不许是一个媒体的啊，就是四个不同的媒体的摄影师，然后呢一个电视摄制组，
对，
什么扛机器的举麦克风的之类的啊，一个电视摄制组，这个电视摄制组里必须得有一个制作人，得有一个声控员，这个就是举麦克风那个人，同时还有一个操纵
摄影师嘛，
那个摄像机的那个人等等。这你一听这个其实挺小的，可是你看川普在签那个总统行政令的时候，坐在桌子后面呱呱一签，签完以后你看不到，你只听到声音，有一个人在问他，
嗯，
对不对？你觉得欧洲的市场会不会有更多的美国车进入啊？什么什么之类，人家你就看他叭叭叭在那回答，哦，你才知道原来这些人是这么派出来的。
嗯，
然后这些人回来以后马上写报告，写完报告以后啪的一下一发出去，那么所有的媒体都可以引用，这个都是协议当中的。但是刚才你说这个障碍确实很大，因为跟着总统一个礼拜就是十万，至少十万。这个什么吃啊住啊酒店呐、啊，反正这所有的这些你都得出，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问题。不过现在既然白宫把这个权力拿过来了以后呢，我们以后可能就会看到媒体上面这方面的报道会相应减少，因为他不是说了我不给你报了嘛，
对
不对？
不分发你报道出来的东西了。
对，那接下来是怎么样？咱们再看啊。